正道的主题是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作完全人。
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早安，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来到去朝见敬拜我主我神。正如主席刚刚在祷告里面你都讲到，中东的战争是刚刚开始了。天父，真求你到去怜悯，就是在当中可能有伤亡，特别真系求你到保守那些平民的百姓，以致到他们不会受太大的冲击同埋伤害。天父，求你怜悯，也都感谢天父，你让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一个安静的环境，一个安静的地土来 来到你的殿去敬拜赞美。天父，这个实在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和怜悯。更加的再次我们感谢天父，你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将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是拯救过来。天父，求你继续去引导我们走一条永生的道路。天父，你不单止拯救了我们，你还留下你宝贵的话语。实在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好像先知耶利米所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的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天父，真求你去继续的引导帮助我们，藉着你的话去提醒去督责，亦都加力给我们去面对我们前面人生任何的环境和挑战，亦都真的再次恳求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来到洁净遮盖我们一切罪过犯和罪恶，让我们无拦阻的来到得以亲近神，亦都求真理的圣灵来到去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以致到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教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一手建立，亦都是他所深爱的。在过往我的正道当中，我亦都曾经的多次的提到，当保罗他离开哥林多之后，因着假使徒在哥林多教会的挑唆，对保罗在真理上面的教导、行事为人、诚信都作出种种的质疑，令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保罗产生那份的不信任，从而让假使徒、假教师在教会中有机可乘，并宣扬谬误的道理。当保罗在这些情况底下，他被迫要起来自辩，以致证明他是真正的使徒。哥林多后书不单只是保罗面对假使徒所作的自辩，而且从书信的内容更反映了他作为神的仆人，他最关切的是信徒的生命的成长成熟。正如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九节的后半节所说，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十节的后半节，同样的都是讲到，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两节的经文同样是讲到造就信徒。换句话说，保罗最关注的是教会信徒生命的建立，然而生命的建立最终的目的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今天的早上，让所选取的正道经文乃是保罗藉着哥林多教会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引申到有六方面的元素，对信徒在成圣成义的过程当中有至为重要的影响。 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他必定看重教会信徒的生命的建立。换句话说，信徒在成圣成义过程能够渐渐的持主，又或者说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是每一个作为神的仆人对他所牧养的羊群最关心和最乐意见到的事情。第一个元素对信徒在成圣成义过程当中至为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从罪中悔改回转。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二十和二十一节，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二十一节，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刚刚读到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每一间教会都会有问题，但症结的所在就是他们不肯悔改，令保罗忧愁。我们得知到罪是会窒碍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当人陷在罪的当中的时候，对一切属灵的事物都会失去兴趣，无论是祷告，无论是读经、服侍，都只会是徒具形式。更加的是危险的是，我们对自己的罪没有好好的正视，相反的只是轻轻的带过。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悔改是很轻率的，认罪悔改完之后呢，我们又重蹈覆辙，我们真的需要留意。又或者呢，是自己为自己的罪解脱合理化。最近呢就联络到一位的肢体，不是以勒家的肢体，他也是我的 client。 我问一问他最近的境况怎样，很惊讶地说，不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原来呢，他在网上呢是被这些电骗呢就骗了很多的钱。那这位的肢体他向来都是很谨慎处理他这些金钱的。那为什么会陷入这么大的骗局的当中呢？原来他跟我说呢，这个网站呢就教人去投资澳洲海外的股票。那当然通常这些网站当然是吹嘘有多少的投资回报这样。那当然是令这位肢体很吸引。我心想，当人有贪念的时候，魔鬼就会设下陷阱，我们就很容易去堕入这些网罗的里头。保罗分别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提到很多种不同的罪，也讲到贪心的严重性，等同拜偶像。当大家来看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时候，你会发觉保罗同时的强调同一个问题。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哥林西书亦都是讲到同一样的事情，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为什么保罗会再重复 在两卷不同的书信来到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我们专注在地上的人和事，其实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还怎么会尊神为大，尊神为圣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检视我们心灵深处有没有一些的罪是缠累我们。刚才讲到个贪字，不单只是贪金钱，我们都会贪很多的东西，我们贪爱世界，贪爱吃的，贪爱享受的，贪爱很多种种的东西。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没人知道的，就像我讲刚才那位的肢体，我都估不到他可以真的被这些电骗呃钱。这个就是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有那个贪念，以至当有些某些事情 trigger 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这些网络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来到去小心。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二十节提到种种的纷争、恼怒、结党、嫉妒，这些都是影响教会的合一。因为假教师的谬误的教导，有一节提到哥林多教会陷在罪的当中而不悔改，不单止令保罗非常的忧愁，而且让他在神面前来到去惭愧。悔改回转是信徒需要经常做的事，主耶稣对教会悔改亦都非常的重视。记得主耶稣在启示录藉着约翰写的向七间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四间教会都需要悔改。第一间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他失去起初的爱心，主耶稣要教会回想从哪里堕落并要悔改。第二间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他服从巴兰的教训，使以色列人吃偶像之物，行奸淫，亦有人服从尼哥拉一党的教训，他们需要悔改。第三间就是撒迪教会，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主耶稣要他们回想他们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且悔改。第四间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主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现热心，也要悔改。每一个基督圣徒不会不犯罪的，但是重要的是当犯罪之后必须的来到去悔改 回转，离开罪恶，归向神。第二个的元素，对信徒在成圣成义过程的当中至为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要学习信服神的管教。我再讲一次，第二个元素对信徒在成圣成义过程的当中至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信服神的管教。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一节和二节这里讲到，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第二节，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这里的十三章二节的下半节，就是对那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保罗警告哥林多教会，当他再次造访他们的时候，定必管教犯罪而没有悔改的信徒。普世的教会 很少讲到管教，对于圣洁、公义、纯一、清洁这些要求，只是流于挂在嘴边，而没有实践的进行。主耶稣对罪的体重，可见他在当他复活升天之后，圣灵被差派到信徒的当中。使徒行传的五章一到十一节记载，阿拿尼亚和撒非拉因欺哄圣灵而死。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这个的故事，知道当时昔日教会是繁密公用的，很多的信徒他们是卖了自己的房产，全数将所有的房产所得的买卖是供应给教会的需要。阿拿尼亚和撒非拉他私自的留下一些卖了的房产的金钱，而就向司徒来说，这些就是我全部所有。彼得就责备他的时候，因为彼得知道他们说的不是实话，以致到这个的管教即时来到，最后两夫妇都分别是死亡。这个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可以知道，也都可以明白到主耶稣是非常的体重圣洁，以致到是能够来到去施行管教。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犯罪而没有悔改是感到非常的忧愁。我们知道管教的原因，因为我们是神所爱，是属神圣洁的群体。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倘若教会群体有罪恶过犯，必定会被神所管教。正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九到十一节讲到，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么？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不单只会管教他的儿女，他亦都要求教会来到执行管教。保罗吩咐帖撒罗尼加教会要远离不听从保罗教训的人。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的三章六节，这里讲到，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而帖撒罗尼加后书的三章十四节亦都讲到，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惭愧。提多书的三章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主耶稣亦都有对犯罪的弟兄是应该怎样来处理。当大家看到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楚地说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衰利一样。当然我们看回保罗也都是根据这个教导来到去进行他的对信徒的管教。你看回十三章一节讲到， 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其实都是根据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其实这个两三个人的口的见证是来自生命记的，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去看。但是更重要的指出就是过犯，指出过犯是出于那份的爱。在加拉太书的六章一节讲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还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圣经显示在三方面教会需要有纪律的执行，就是第一个，就是宣扬谬误的道理，以致影响教会真理的根基。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九二十节这里讲到，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许米赖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旁读了。第二个情况就是破坏教会的合一，在提多书的三章十节刚才都有提过，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第三个情况就是破坏教会的纯一清洁，在临前的五章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第三个元素对信徒在成圣成义过程当中至为重要的，就是信服神话语的权柄，这个是非常的紧要。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三到四节讲到，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的，大能的。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教会唯一的权威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主。主耶稣透过他自己的话，就是神的话，去彰显他的权柄。今天教会只需要有神的话作为权柄，换句话说，神透过圣经向教会来到说话，教会的领袖只需要诚诚实实的来到去宣讲神的话。所以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七节讲到，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保罗强调他没有用自己的智慧去宣讲神的奥秘。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一节讲到，弟兄们，从前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相反他只是传讲神的话。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节讲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智慧，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里所讲的道呢，是指到圣经里面的全部的真理。彼得亦都有同样的睇法，所以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一节又讲到，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普世的教会缺乏诚诚实实传讲神话的牧人，为什么呢？因为会众对他们不要听来自神的话， 换句话讲，会众抗拒带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权威的说话，会众拒绝神的话，其实是背逆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罪。我认识一个其他教会的一个肢体，他很喜欢看很多的属灵书籍，但是他不是很看圣经，亦都很少听到他引用圣经去解答一些人生的问题。他只会说啊，这本书的作者可以教我们怎样去处理一些事情，那本书的作者又可以有这些看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从来很少听到他说到，神是这样来说，当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不要将一些属灵书籍取代了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真的不可以离开圣经。神的话乃是圣灵默示他的仆人，神的话乃是透过圣灵默示他的仆人而写成。普世教会拒绝神所默示的圣经，会众呢只喜欢表达意见，着重你的感受、我的感受，又或者大多数会众的意愿。神透过圣经所显示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就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大有能力的，亦都不是好像普世教会那些人这样去想。很多时候很多人就说，哦，圣经是过时的，不对的，这个是错得很交关的一件事情。当保罗传讲神的话，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专心的聆听并且领受。你看回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怎么说，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三节，保罗被假教师质疑他在基督说话的凭据，其实跟他早前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他们要保罗出示战信一样，其实都是很荒谬。他们目的就是质疑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和他所教导的真理。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已经提到了，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藉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换句话说，保罗藉着神迹奇事异能已经足够证明保罗的权威性。哥林多信徒是保罗在保罗带领底下他们信主，他们得蒙拯救，他们生命改变，这些岂不是透过保罗所传得救的真理所达成的吗？不单止是这样，他们的生命成长并且迈向成熟，这些岂不是信徒得救和成义过程的确据吗？所以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三节讲到，保罗提到基督在我里面说话，意思是当保罗得着从主的启示之后，他将所得的启示诚诚实实地来到去宣讲再宣讲。记得保罗在加太书提到他得的启示是直接的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加太书的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讲到，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主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三节的下半节，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这里的意思是基督拯救了哥林多的信徒，并且他们在神面前得被称为义，有圣洁的身份，他们经历生命的改变，基督的大能完完全全彰显在哥林多信徒的身上。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四节的上半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这里讲到基督被钉十字架，表明他在世上作卑微软弱的人。正如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七到八节讲，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被出卖，被凌辱，被鞭伤，而且在极度的疲乏和虚弱的底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神却使耶稣在死后第三日复活。临后的十三章四节下半节讲到，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保罗同基督一样，原本都是非常的软弱，但神却叫保罗刚强起来，就好比神叫基督活过来一样。神改变保罗的生命，亦透过保罗改变了哥林多信徒的生命。今天的早上，我们提到头三个元素对信徒在成圣成义过程当中至为重要的影响，就是信徒需要来到去认罪悔改，亦都甘心乐意的是受管教，并且信服神话语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透过祂的话和我们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一节我很喜欢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七节讲，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当我们今天思想这三个月元素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你真是的真是愿意来到去遵行认罪悔改，甘心乐意接受管教，信服神的话语的权柄，这个只是头三个元素。其实我们是慢慢的，我们是似主，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的完全人。当然好像主耶稣所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但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像。深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信仰的历程里面，我们能够真的按住神的吩咐，我们一步一步的能够可以成长成熟，以至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赐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唱回应诗，主我愿像你。
主我愿像你，荣耀之救主，是来我祷告，亦是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之财宝，只要能陪主基督。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至高主。 洁净着你，愿住自丰富进入我心中，更像主永远深入我心，救住与我之降下圣灵火充满我心，是我圣圣的合乎主居住，更是我永归我主。主我愿将你，主我愿将你荣耀至救主，愿住至丰满进入我心中，更将生深印我心。主我愿将你能满有怜悯，慈爱赦免心温柔和事，甘愿去拯救愿让迷茫，让寻找失丧者归回天家。主我愿将你，主我愿将你永洁净着你，丰满进入我心，更像主永远深印我心。
我哋一齐嘅同心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主救主耶稣基督，正好似诗歌所讲，天父求你到去帮助我哋，我哋能够一日一日嘅能够赐我哋嘅恩主耶稣基督，我哋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嘅样式，我哋能够有圣洁有公义。天父上帝，都感谢你俾我哋今天早上我哋睇到，我哋喺圣声诚意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天父，求你到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去自洁，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思想到反省到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我们的罪过是得罪你的。天父，求你常常的来到去帮助我们，督责我们，提醒我们，以致我们快快的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认罪悔改，再次的归向你，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涂抹，以致我们再次的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天父，也都求你来到去继续的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得罪你的时候，主我们愿意的甘心乐意就是接受你的管教。天父，求你继续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到去亲近主，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你的话带给我们的力量，以致到我们能够面对任何一切种种的环境。再次感谢天父，你给我们有以上安静的时间，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更加的能够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